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9月17号又是一个周六上午10点18分，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南京新闻综合广播和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联合打造的一个线上的情感类的广播直播节目。我们最终的目标呢是宣传正确的正向的婚恋交友观。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引入一个话题，邀请诸位情感观察员来到直播室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正确的来看待分手。好，我们首先呢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室的几位嘉宾。好，我们先我们的情感观察员
慢慢，
我们先从我们应该是怎么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地铁分局的民警，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这个节目，叫我木之就可以了。
啊，叫木之啊，木之，好的。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我之前在寻找情感观察员的时候，各位搭档一定要再找一位男性啊，这样的话在我们直播室当中啊，在人数的对比上不至于悬殊过大。好，欢迎木之的到来。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陈美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陈美律师，又跟大家见面了。
嗯，好，欢迎我们陈美律师。好，慢慢来。
大家好，我是张曼曼。
嗯，还有我们的情感观察员小南。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南。
好，各位啊，我们已经知道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正确的来看待分手啊。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做过这么多期，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说拿出一档节目专门的来说过分手。因为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啊，在我的感觉啊，就是分手呢相对来说是让人感到不舒适的一个话题。我希望这个在这个做这个情感话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给大家带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良好的一个体验。但是呢，我们前段时间就在本季节目开播之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木之在节目当中说过一句话，其实分手也是要一种能力的。这句话呢当时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正面的去直面过这种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拿出一整档节目啊，就来说说分手这件事儿啊。所以各位呢可以自由发言啊，对于分手各位有过自己的一些经验吗？
我感觉分手这个事儿，就不管从我听过的那些故事来说，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轻轻的拿起放下。我之前有个朋友，他谈之前那个对象的时候开始说八卦了。他之前谈那个对象的时候，他自己是恋爱脑，没发现这个男的一开始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谈着谈着，觉得这个男的有点想控制他，他觉得不舒服了。然后等那个也谈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打算分手，然后微信提了。那男的呢，分手的时候说了很过激的话，让他在分手的时候，让我这个同学在分手的时候对他的厌恶感更加一层。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男的喝酒了，然后打电话找他，然后就说我想复合，说我当时也是在气头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好像有很多男性哦，他在分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到很轻松，或者是很八卦的眼光，大家很正常顺利的把一个手给分掉，好像总会有一个人觉得很突然吗？会吗？
其实慢慢提到这一点啊，就是这个慢慢说到的第一个啊，就是你的一个观察啊。其实你说到这个男性，也不一定完全是男性啊。在很多地方，女性当中也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其实呢，在这个有一个社会学的词叫沉默的边际成本，就是当一件事情你在逐渐的失去控制或者逐渐失去它的时候，然后呢，你会有一种恐惧来源于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综合的评判过去你对这件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讨论的是一种亲密关系，对这种亲密关系的一种付出，那么你的付出和你即将失去之后 然后你可能遇到的一些损失，你会做一个理性的一个考量。当你发现你所有前面的付出，然后在失去之后，你觉得你损失巨大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些这种，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失衡。比如说，我想尽力的去挽回，或者说我情绪失控，会有些极端的一些表现，这都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呢，这个能反映什么问题呢？也是反映了就是在这个。一个人的综合的一个素质，
男的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不，正常的啊，比如说我们失去一些，比如说就像小朋友失去一个娃娃，或者我们经常，这也属于这种同样的一种心理表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让所有人都是一种比较好良好的心态，或者是言辞，或者是行为去面对这种情景。但是确实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一定的人品。如果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相对来说觉得，在情感当中遇到这种人，就是。不能很好的去面对这个沉默边际的这种成本的时候，它是比较可怕的一个存在，甚至会走向极端，这是我的一个考虑。不知道各位啊，各位可以，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对这个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有没有观察？
就是我也有一个朋友，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之后，就是其实平时感情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只要分手了，或者他们分分合合，每次分手的时候，男方就会对女方就是大声辱骂的那种，我都惊了。我朋友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所以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平时感情那么好的两个人，男方其实平时也挺斯斯文文的，为什么感情到最后走到最后都要变成一种不可收拾的状态？
就是更多的就是歇斯底里，
对，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其实陈美律师因为做的就是婚姻家事的这方面这个法律的一些咨询，在这个婚姻末端的时候未尝不是如此啊。
但是我就是不能理解，哎，男方平时就是斯斯文文、礼礼貌貌的，为什么对自己所爱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虽然说平时婚姻家事咨询中确实很多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我平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生，
这样的男生没有遇见过。所以我说，所以我一直就是说，要谈恋爱一定要在结婚之前多谈几段，因为遇见这样的人的话，你一定会在寻找自己亲密关系的时候多留一份心思去观察这方面他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潜在的这种可能性，你会做出一种回避性的选择，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我看木之是有话要说什么。
我是有话要说。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在结婚之前多谈几次恋爱，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每一段感情的结束呢，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是有收获，是有成长的。虽然说最终这段感情结束以后大家会很痛苦，所以说刚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跟那个曼曼小姐姐聊天的时候，她说她初恋，到现在我觉得怎么讲呢，多谈几次这个恋爱，在结婚之前对自己对自己来说，每一次呢都有一个收获，都有一个成长，这是确实是真的。然后对刚才那个陈美律师讲呢，他不能理解男人平时斯斯文文的感情非常好，为什么在那种状况下他会歇斯底里，会做出一些你很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吧？其实我觉得你不能理解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并没有深入到他们这个关系当中，你并不知道他们这个感情面临的这个矛盾，或者说你他们相处的这个过程，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归根结底就一句话，爱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非常深层的，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怎么可能轻易的去理解了？你要是去理解了，那不简直就是说那爱的深层那个这情感的这些纠葛矛盾不就没有了吗？
哇，木之好理性哦。
我也不是那么理性嘛，其实我的情感，其实我第一段感情结束以后我也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我也去找过他，我希望大家能在一起，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其实渐渐走向了平静，最终一切就交给时间，就是感情最终结束以后会让你成长的。
对，好，这是木之的观点。小南呢？
我觉得木之其实还挺正向的，因为他会从一段失去的恋情中会思考，或者说反思，甚至成长。但是我身边也有一些人，或者说经常在公众上也会看到，有些小故事，他们就会反而有些人在分手之后，他没有办法走出来。他依旧还是 比如说结束了这段恋情，他没有办法放下，然后他可能经过时间，他可以开始新一段恋情，可是他对上一段恋情的分手的原因，或者说一些过程，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一个反思的，让自己得到一个提升，所以他在下一段恋情中，他依旧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那他的最后的结果就还是分手，然后还是歇斯底里的那种，没有办法挽回的那种状态，他就致使他整个人感觉是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对，特别提到内耗了，其实对消耗的是自己，而对对方来说其实
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对，
其实我再回应一下刚才陈美律师提的，就是觉得你的观察为什么觉得好像怎么会有这样的这种现象存在啊？其实呢，我之前呢是做过有一个婚姻的一个咨询啊。那么在婚姻当中也是这个女方来咨询的，然后也是提到了自己的丈夫啊，会就是种种的这种暴脾气啊，经常脾气非常不好，她这种还没有到了婚姻破裂的这个地，还没有到分手的这个地步，但是她提到了一个现象，跟着是我觉得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她丈夫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啊。会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崇尚科学，抵制迷信。
你应该去怎么样怎么样，就要按照我的说法去做。然后一旦做到一些不是特别理想状态的时候，你看看为什么你就不按我说的来呢？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平时也不太顾家，啊，突然到了周末的时候说走，我们全家出去吃顿饭吧。然后呢，妻子呢就说，这个因为很多细节嘛，他说没有必要，我们在家里做点饭吧，然后家里吃的也比较舒服。哎，我今天特意向你们示好，就带全家出去，你不接我这茬，你怎么回事？就破口大骂在屋里出来。其实呢，仔细的把这个婚姻关系梳理了之后啊，那么我就发现这个男士啊，他存在一种。他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只要我主动的有一些表示、付出，甚至是就是他认为已经是占有一些同等，就是一个统领的这个地位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响应我。如果你不响应我，或者说你没有积极的回馈我，然后这就是说你冒犯了我，也就是说。在他的认知当中啊，只要我对你示好了，你就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我，这也是一种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一种人格表现。但这种婚姻关系，我说实话，对特别对在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对这个女士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它也是一种控制，也就是说我必须让你顺着我的意图去走。那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士她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她完全没有得到对方的这个任何的这种关心，她反而对方认为我关心你了，你不回馈我是你的责任，所以她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我回应陈美律师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观察到，那么有的人为什么会歇斯底里，他就认为自己付出之后理所应当的就应该得到全额的回报，就应该是得到对方无条件的一种响应，这在生活当中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情形还是比较普遍的，这是我的观察。
这种人是不是被宠坏了呀？
太强势了。
他是不是以前在和父母的关系当中，就是我只要对我父母好了一点，那我父母就必须得立刻夸我说你哎好孝顺什么的。
那其实恰恰相反，慢慢理解的稍稍有点偏差，应该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成长过程当中啊，父母说你必须按着我的来，然后你只要稍稍有点不同，然后劈头盖脸就是一下，你为什么不按我这个来？你这孩子真是没良心。然后我对付出了很多，于是他就把这种关系带入到亲密关系当中，带入到他的婚姻关系当中，这当然就话题就扯远了，我们今天说的是情感。所以类似生活当中啊，在这种亲密关系相处当中，如果有这种人格属性，对另外一方来说真的是很不幸的一种相遇啊，这是我的观察。各位呢，
我有个朋友谈了个 gay， 然后那个 gay 呢对他其实并不喜欢， gay 怎么可能喜欢女性呢，然后和他相处的时候，因为 gay 很想和他，因为这个人，因为我这个同学他有很多很漂亮的男性朋友，他是想通过我的这个同学结识更多的男性朋友，明白了，
懂了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会很奇怪的和经常性的，就哪天本来约好了跟我朋友出去玩不出去了，然后就会说就会把这个错怪到他的身上， 然后哪天约好了什么事情他不干了，他就说你也怎么还是他的原因，就把所有的错都归咎到他的身上，然后用他就是这种内心的愧疚来换得他把他更多的朋友介绍给他。比如说哪天我这个朋友他就是有事儿，他就是那天的约会去不了，他就大发雷霆震怒，然后就给他引导，那你给我介绍一点别的朋友玩吧，然后就顺利了。后来他在这个，后来他在谈对象的时候，发现谈的第二个还是个给，
太惨了吧他。
但是至少没有 PUA 的那么严重，没有把他当工具当的这么明显了。但是后来他在处其他关系的时候，一个是非常懦弱，另外一个就会经常性的觉得是不是有什么关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处理不好这样的两性关系，
或者说他是不是在接触过程中缺乏一点观察或者说感知。因为就拿他两次谈到都是 gay 的来说，那他就本身是具有一定这样的属性，那他在找就跟第一个 gay 分手之后，他没有说可能对自身有个认知，或者说回顾一下这段感情，从而让他依旧以本身那个状态再去找下一个男朋友，所以他又找到了一个 gay。
对，其实就是小南刚才提到的一点，在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啊，就是他结束之后要有对自己来说有一个反思的一个过程，要真的是要有一个习得一方面的能力，让自己呢对这种情感啊会有更加深层次的理性的一些思考。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现在其实对于情感当中这个分手分分合合这个现象，在我看来，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就是在特别对一些个体，不论男性和女性，他有过那么几次的这种经验之后啊，他就会对异性的这个群体持以一定的否定态度。这种在我日常观察当中也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存在，经常挂在嘴边的就会出现什么，没有一个好男人，没有一个好女人。
对对对，
对吧，
女人就这样，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各位你们怎么看，这个是在生活当中经常听见的，你们会怎么看待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种人自己不一定没有问题。
比如说木之呢，再看看你的想法。
你觉得这种人有问题吗？自己有问题吗？
肯定自己是有问题的呀。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绝大多数，应该还是个例，还是少数，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女人，
对，
都是渣男。
虽然说不是一个绝大多数，但是一般来说有一种场景，我们来代入一下啊。像这个比如说我跟男生分手了，他会去寻找自己的好朋友好哥们儿，一起去吃个饭，喝酒，对吧，这个是惯常男生会用的一种处理的这种方式。在酒桌上酒过三巡，有一点微醺状态的时候，慢慢的在回溯到自己情感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的牢骚，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好女人。然后旁边的这些桌上的这些人附和，是的是的，所以咱们兄弟感情是最重要的，对吧，酒是粮食精，咱们以后要多喝啊。那么女生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了解非常多啊，但是呢也是能观察到互相上讨论，也说现在男生怎么样，他会把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泛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无一例外都会得到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潜移默化的会对这种认知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我就观察。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去应对呢，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想听听各位。
像我朋友身边就有两个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拒绝谈恋爱，甚至拒绝去，
他已经完全拒绝了，
对，拒绝去相亲，他又会心生厌恶。然后他其实自己没有过感情经历，但是就可能身边的人或者说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产生这样的一个心理。然后我会经常会拉他，比如说哎，这边有个活动你跟我一起参加一下吧。
对
我经常会喊他，但他90%都是拒绝的。但是我也会开导他，我就说你其实应该去出去，需要去接触这样的一部分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你需要去在接触中才能看清楚一个人，你不能光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对，主要是开导为主吧。
开导为主，但是其实他一旦有这个意识之后啊，而且对这个某种问题是泛化了之后，他 他就
很难
很难再转变回来。其实包括像陈美律师，我想请教你，因为在我们很多这种婚姻末端之后啊，那么我们通过律师的帮助来就是达到了一种终结状态，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收拾心情再次的去走上人生的另外一个道路，另外一段新的一个历程。但是很多人在这种情伤当中是很难恢复的，也会对这个问题心生抵触，甚至是对某个群体，比如说男性群体，都会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会有吗？
会有的，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大部分都是婚姻感情说是问题特别特别严重，给这个女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或者是给这个男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可能会一时间，虽然说这个关系结束了，一开始还没有走出来，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走出来。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想着说我要快速的进入一段恋爱或者是婚姻状态。
对，
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自己再收拾一下，或者是再沉淀一段时间。对，
这种情形可能在也观察的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就像您说的，需要收拾一下心情，对吧？收拾一下心情。那紧接着我再说出我的另外还有一个观察啊，就是在网络上也是一个热点，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像知乎上面啊，都有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太理解，就是能观察自己身边也是。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他结束一段关系之后能够快速的进入另外一段感情，所以很多人就有疑惑，请问这样的人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质，那他是否真的是在情感当中有过真实的情感投入呢？这样的问题啊很火啊，而且回答这个很多人也愿意来回应。各位有过这种观察吗？
他的鱼群一定很大。
你指的是养鱼，或者说的大家更明白的备胎比较多，是这样的。
而且种类一定很丰富。我觉得他迅速的分手，然后进入下一段感情，只是对上一个这种种类烦了。我有一个男性朋友是这样，一个女性朋友是这样。
就是很快的能进入下一段。
对。对，然后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安全，所以朋友圈都是对我敞开的。
所以你们观察到，
所以我知道很多事情啊。
对，那请教一下，包括我们其他三位观察员呢，能有这个观察吗？
我觉得上一段感情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能快速进入下一段感情。可能这个上一段感情呢，对这个人，他这个伤害的这个程度，或者这段感情投入可能比较少。这也有可能，刚刚就是那个曼曼姐姐小姐姐讲呢，就是她确实可能就是有很多备胎，就是说选择了进入的情况很快嘛。
你认为这种情况合理吗？
肯定是不合理的呀。但这种情况肯定也会存在的呀，你要有一种多元的嘛，包容这种情况，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会有的。
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我也是经常也会表达我这个观点，就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在你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其他的合适的异性的话，你是可以重新做出选择的。这是我的观点啊。包括为什么我说特别对上次牧之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是比较赞同的，而且为什么专门会拎出一个话题来。那么只要没有这一纸婚书，你完全可以有再选择的这种可能性，就没必要把自己去圈到某种固定的关系当中。但是在婚姻当中一旦固定下来之后，我就觉得就应该是为这段关系然后去全身心的付出，并且要排除一切万难，这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但是会不会快速的进入一段感情呢？现实当中我旁边的朋友接触到就还真的有不少，就是前一段结束之后很快是个什么程度呢？大概在半个月之内又可以找到一段新的恋情，而且是如期私交啊，这种感觉，这种呢在我身边确实是有，所以我认为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但是我为什么要问，是因为在网络上看见很多网友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太正常，所以我有必要问问各位你们怎么看啊。比如说牧之看来认为这个是不太正常的。
对，我觉得是不太正常的。
那包括陈美呢？
我觉得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正常的。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她就是这种状态。有一个女生，就是本身长得也很好看，每次恋爱的时候都十分投入，但是每次分手之后就能快速的找到下一任男朋友，而且每个都很帅。然后就快速开始了，然后再快速分掉。我觉得他是从上一段感情中可能受到了伤害，然后避免这一段感情造成的伤害，可能就快速找到了下一任继续投入进去，可能让这个伤害能够 尽到最小，就化到最小。
嗯，
不是说只有时间和下一任才能弥补上一段造成的伤害吗？
嗯，对。
所以他可能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后一种方式，
对
对。哎，小南呢？嗯，
我觉得可能不太正常，但是我会看情况。
比如说
他，他是不是那个曼曼所说的那种人？就一开始我养了很多鱼，然后我厌倦了这段关系，我就可以把上一段关系甩掉，另外很快进入下一段。
嗯，
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可能是个感情比较专一的人，或者说在上段感情中投入的比较深。
嗯，
那么他很快进入下一段感情，那可能就是我想的就是刚刚陈美律师说的那种感情，那种状况，也就是说我通过下一段感情去弥补我上一段的伤痛。
对。
是这种
情形，是这种情形。但是陈美律师还有一点，他有个词我觉得很关键啊，很投入，你用了这个词对吧，很投入，这个还是比较关键。因为什么呢，像这种然后阅人千万，然后这个蜻蜓点水边过去的，像这种就是我们肯定冠以花心，这种人也有，身边也是存在的啊。相对来说这样的人群有一个特点呢，要么就是相对来说这个自己的外貌还是比较占有优势的，不论男生女生。第二个就是可能还是多金的主，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现实当中也确实是存在。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我觉得啊，像陈美律师刚才那个关键词，我们应该要格外强调一下，就是一旦开始的恋情，他一定是投入的，这个才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有讨论的价值。如果说只是浅尝辄止，对不起，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范畴啊。
嗯
嗯，
对。
那好，我们讨论其实面对这种分手当中啊，种种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不同的这种情形。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的是，在各位以往的经历当中啊，在分手之后啊，那不论怎么样啊，不论是有阵痛也好，或者说还是对这个接下来的生活也好，一般来说采用什么样的应对的方法，心理的状态才是最好呢？请教一下各位。啊，也希望各位畅所欲言。嗯，
给我说说呗，万一我分了呢？
嗯，慢慢是这个，就希望一段美好能够直接延续到这个延续下去。这个其实也是让人很心驰神往的，对吗？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会过激的人，会应激的人。
嗯，
说说吧。
嗯，
就是第一段感情结束以后，就是怎样去调整自己吧，
对，怎么样去应对，
怎样去应对吧。首先嘛，这段感情结束以后，避免不了的一种自我反思的这种，肯定会那个想一想自己哪里没有做好，也不光会责怪那个对方是否那个出了问题，但是肯定会从自身上，去有一个反思，一个总结，可能也不会出现像那个陈美律师讲的，马上就投入到新的感情当中，可能就是说，在工作上或者其他的方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发展或一些计划。然后在
相对比较理性的心理，
相对比较理性，然后在可能就是从上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了以后，可能会那个进入到新一段的感情，比如会参加一些相亲啊，会那个才会走入到这段感情当中。
对，其实再补充问一下 啊，就是不以目之自己的经历啊，会有这个自我惩罚的这种过程呢，相对这个包括比如说生活当中的这种自我放弃就显得比较邋遢啊，比如说像这种抽烟会比较多，饮食不正常，甚至还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感觉这个自己和世界就脱节，会有这种状态吗？
这样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我也跟各位那个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我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要不得的。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的这种伤害是非常的不值得的，也是非常不理性的啊。我们那个首先怎么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个体，虽然说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付出了很多，但你要知道我们的身边还有亲人，还有其他很多关心自己的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你采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其实会让那些关心自己的人其实会很难过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要不得的，但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啊，就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如果这段感情结束了，还是收拾收拾自己，收拾利索了，可以开始新一段的感情。
好的，这是木之啊，然后我请教一下陈美律师。
我个人就是倾向于切断所有联系方式，就是冷静一段时间。
你指的是跟整个世界先断联吗？
不， 当然是跟对方
啊，跟对方、啊、对对。那分手了呢？我估计就是
肯定要断联了。
对，那、嗯、但我理解陈美的意思就是彻底断绝，就是没有不要有任何的再联系的可能，是这样吗？
是的，
嗯，
因为我觉得留着前任的联系方式是一种对前任的觊觎。
嗯，啊，好吧，啊，对，这也是个很真实的一个想法，对吧？就是那何必这么理解？就是虽然是断了，而且呢，可能在心理当中啊，也是对这个对这段感情，我们画上个句号，不一定说完全对对方进行一个否定。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有可能还会对对方有一些幻想，但是你会很理智的让自己彻底的把这个幻想的可能性都彻底的摒弃掉，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觉得切断联系方式，并且把对方视作一个仇人来看待的话，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
嗯，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新的开始。我并不是说要把我所有的东西就寄希望于过去吧。
嗯，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为了我自己更好的发展，或者是工作啊，下一段恋爱啊，
嗯，
或者是干嘛，我觉得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对，还有啊，特别是女同事呢，有两种比较极端，就是我的观察，不知道认不认可啊。全第一个，她会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一段时间，就是一定需要有人群陪伴着她，来帮助她度过这段时间。所以姐妹在这个时候，闺蜜就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出现在生活当中来，而且一段时间来中，它是频繁的、密集的一种互动。第二种呢，就是有的啊，就是会在自己工作当中想去通过这种劳累，彻底的把自己身体啊全部放入到这个当中去，你会觉得所有的身心都在这里面已经累得不行了，无以加负的地步，所以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对这种对这过去的这段恋情去有一个缅怀的可能性。这个呢，我在女生当中观察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多的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你会认可吗？各位，
我觉得吧，我聊一下，我觉得这种刻意的通过那个把精力放在工作当中，或者是说刻意的采取这种方式，那个从这段感情呢走出来，有的时候会恰恰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当你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可能会崩溃吧。
还是赌不如输是吧？
哎，对，赌不如输，你刻意的去通过那个转移精力去拼命的去工作，我相信哪一天晚上加班到12点钟突然就崩溃了，你可能又会拨起这个电话。这种方式我觉得不是很好。
对，我曾经就是接触过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也是他就是通过这种工作，而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而且主动申请，比如说他外地啊去参加某一个项目，真的是让他就是累到极致的那种。然后但是后面至于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只是知道那段时间他是特别的痛苦啊，有这种有自己的这种反应。但相对来说，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说有自己的闺蜜能够陪伴着他，可能会更好一点
啊？这个当然更好一些了。其实如果从这段感情走不出来，关键是要和自己和解。关键是要和解，和自己的和解。如果说对方他很轻易的走出来了，如果我们当事人就是很难的走出来，这一定要跟自己去和解，这种方式很重要。你可以找闺蜜啊，找一些很好的朋友啊，这些喝酒啊，或者聚聚啊，这个方式是可以的呀。
对，小南呢？
但是我比较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他就是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宣泄的通道。你分手之后，那你肯定会有各种伤心或者悲痛的这种情感，但你这种情感的浓度是多少，你是需要一个宣泄的窗口的。你没有办法对闺蜜或者亲人说出一些话，但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种感情宣泄出来，反而会让你自己回归到一个比较冷静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虽然说闺蜜你可以跟她通过聊天，但是我觉得跟闺蜜的聊天更多是对于感情的一种剖析，但是对于你内心情感的宣泄是需要一种方式，比如说锻炼，比如说你去参加一次户外的运动，或者说你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去旅行，去看身边其他的事物，你会发现啊，这个世界其实很大，其实还很美好。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感情里面？我应该放下过去的自己，然后去迎接更好的未来。那这样回来的时候，你处于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然后再去跟你的闺蜜去回顾这段感情，或者说 去总结一下这段感情中自己有什么不足，或者说存在哪些问题，那我们在下一段感情开始之前调整好状态，然后可能精进了一点点，然后在下一段感情中能够把感情处理好，也许就成了呢，
也许就成了。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我们刚才请教了陈美律师啊，陈美律师的态度就是说一个，就是做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切割，对吧？小南呢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过程，他而且还有要带有自己一定的回顾，对吧？其实就也就是刚才你说的一定成长啊。比如说慢慢的，如果遇到就是你身边你观察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
我身边的人更多的人他都处理不好的，都没有处理好，都是有一个朋友谈了一个博士，那个博士他进大学之后是可以给配偶找工作的，所以等他是陪着这个男孩读出把博士读出来了，以为他俩已经能顺利结婚了，结果男的把他踹了，他这个事儿他原本是想挽回的，买了机票连夜飞到那个男孩身边，男的不给他开门，
这种就是有一种低姿态的想乞求式的挽回，这种一般来说不会得到好的回应。
我身边大多数人面对分手都没有处理好，
对，相对来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是整个人的干不下，整个人的姿态都比较低，但往往这个时候很真的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
所以我听完之后觉得还是直面这个问题比较好。有的人他可能自己能够疏解这件事情，能自己找到一个安置这段感情的比较好的方法，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去寻求帮助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更多的应该要靠自己，为什么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比如说这段感情是两个人的，那男方已经提出了分手，他又拒绝沟通的话，你只有自己去消化这段感情，至于你自己选择怎么样的方式，那是你自己去看。所以你要就是说从自身得到一个提升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一个人。
确实
对，而且呢这种自身的这个提升还真的不一定跟学识有关，慢慢也提到其实也算是学识各方面，女生学识也不低啊，但是呢人格姿态这个时候起决定性因素，并不是以你的这种学历来决定你的应对方法是否正确啊。其实针对这个分手这个话题，我们要延伸出来的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我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啊，就比如有很多话题，比如说你们遇见的最奇葩的分手理由是什么？各位能不能
我贡献一个有个男的跟我说他要跟前任分手是因为他的前任是护士，老让他一定要走他的右手边，就女孩提出你不管是走马路还是在哪儿，一定要站到我的右手边，他的分手理由是这个
啊。这好吧，这绝对算是一个啊。木之呢，
我觉得分手嘛，我觉得无非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性格不合，要么就是那个现实的原因，南辕北辙，高低不就等等，仅此而已。嗯，刚刚那个妈妈小姐姐讲的这个
你
这个
你
由，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扯了，我觉得可能
其实我来解读一下啊，这个女生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想啊，女生要走在一定要在男生在她的右边，那么也就是说她的位置是离她的心脏更近啊。
浪漫起来了，
对啊。按照生理角度来说，心脏是在人的左边，离他的心脏更近，这是我的解读。
他是不是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当你说出这个时候，我更奇葩的一个回应是，就土味情话，请你坐在我的右手边。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边？因为你离我的心脏更近。
你这确实是土味情话。这个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这个男的只是找了这一个理由，这一个方面来举例子而已？可能就是一个女生仅仅要求这个男生走路的时候必须从他的右边走，我觉得这个好像
这目之看来是个借口，对吧？
我觉得要么就是这是一个并不难做到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一个并不难做到的事情。
好吧，我收回我的土味情话啊。对，好，那个陈美律师呢？
有点离谱的。
就我身边完全就是正常的分开的，要不就是大学毕业分开，要不就是异地，就没有这些狗血的事情。
是的，我也觉得，我觉得刚刚就那么，要么性格原因，要么就是现实原因，
对，
仅此而已啊。
仅此而已是吧？啊、然后小南呢？
我也没有说特别特殊的情况，
特别特殊的啊，这个呢，就是我来讲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例子。但很多年前，因为我年龄也是跟我差不多比较的，他就说，当时他到南京来奋斗的时候，到南京这边来奋斗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人在这边，女友呢是从他老家认识的，然后跟他一起到南京来，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奋斗。但是他当时的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工作不是特别稳定，大概在99年2000年左右，而且当时呢，在南京是举目无亲，然后工资也非常低，就几百块钱，完全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怎样。他经济负担非常重，但女友呢是一往情深，所以他告诉我他的分手理由是什么？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好的未来。大家注意啊、哦，类似的这种借口在小说当中、现实当中会经常被男生会用来。但是他告诉我的结局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他说我很后悔我说了这句话。这是我见过的也是比较奇葩的一个理由，但是现在可能会比较多的一个存在啊。嗯，其实今天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的分手，这个分手是很正常的就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我们说过经常说我们希望能够多经历一些情感，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亲密关系啊会有一定的帮助。还包括今天比如说我在整理稿子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人生的一个必修课。总之呢，今天的这个讨论啊，感谢各位和我一起来主持这档节目。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女生的信息。陈女士，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米69，南京人，未婚，目前呢是事业编，希望找一位善良人品正的男士为伴。再来看男生的信息。董先生，1997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米75，南京人，未婚，目前在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身高1米60以上、温柔可爱一些的女士为伴。如果您对刚才介绍的两位单身人士信息感兴趣的话，赶紧来联络我们吧。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陆西泉家庭的故事。陆西泉，南京市江宁区纪委监委的一名普通党员干部。在半个世纪的人生岁月里，他牢记父亲忠心向党、许身报国的谆谆教诲，不仅自己报考军校，投笔从戎，在激情如火的军营里挥洒了20个春秋，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国防事业，而且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鼓励支持儿子陆道荣接过梦想的接力棒，继续奋进强国兴军的征途上，演绎了三代炮兵人一颗赤子心的动人故事。陆西泉家庭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最美家庭、南京市最美家庭、江宁区书香家庭、江宁区拥军模范家庭。接过父辈的钢枪，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因为铁心向党，所以忠贞不渝；因为血脉相连，所以薪火相传。陆西泉走上从军报国的道路，其实并非偶然。他的父亲陆军南是一名老党员、老军人、老炮兵，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4岁丧父，8岁丧母，是当时生产队里有名的五保户。感念共产党的关心关爱，长大成人之后的陆军南毅然参军入伍。1964年10月10日，为保护原子弹实验基地，陆军南随部队远赴兰州，在气候恶劣、缺水少粮的高山上坚守3年，随后奉命出境作战。一次执行任务，陆军南刚刚转换到另一个炮阵地，敌军飞机就在前一个炮阵地上扔下一颗重达2000磅的炸弹，10几个战友瞬间倒在血泊之中。侥幸存活下来的陆军南心中暗暗发誓，将从军报国进行到底。
从小聆听父亲故事成长的陆希全，1989年参加高考时毅然报考了位于汤山脚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和平年代虽然少了许多直面生死的轰轰烈烈，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却深深印刻在了陆希全的心头。从学员到军官，从排长到营长，无论参加驻地抗洪抢险，还是率领部队紧急奔赴林场扑灭大火，跳入冰冷刺骨寒水成功排除炸弹，陆希全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向险而行，硬是把当时的教练营带成了一支平时能教练、战时能打仗的过硬部队，并荣立三等功一次。两代人的家国情怀在陆道荣的血液里缓缓流淌。他作为家族当中唯一的男孩，上小学的时候曾在国防大学将军墙下立誓要将自己的名字刻上去，上初中时曾在作文中立誓要接过爷爷和爸爸手中的枪再铸辉煌。2017年，陆道荣参加高考取得优异的成绩，准备报考军校，并征求父亲的意见。有着20年军龄的陆希全深知其中的艰辛，所以没有当即表态，而是在纸上写下了前人的三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陆道荣读懂了父亲的意思，这是一名老兵给新兵上的入伍动机教育课。身为军人，必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需要敢打必胜的信念。陆道荣毅然决然向父亲表示携笔从戎到部队去，最终他如愿以偿，成为了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一名学子，沿着祖辈和父辈的足迹铿然向前。